我们继续进行希伯来书这一个部分呢，它的主题就是基督超越旧约的众祭司。在四章的十四节到五章的十节，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基督的名，他是比亚伦更美的大祭司。然后我们就进到第三个劝勉和警戒了，那是五章十一节到第六章，离弃真道者最后的结局。然后我们看到第七章，第七章全章讲到耶稣是像麦基洗德那样的大祭司。当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主题的思想，就是基督超越所有，他的名高过所有的名。在前面我们讲过，他的名高过先知，高过天使，高过摩西。那么现在呢，我们要进到基督超越旧约的众祭司，他本就是最高、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我们先要看到四章的十四到十六节，这一段是承上启下的一段，它可以说是四章的结论，它也是五章的引言。四章十四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这就是这一卷书重要的关键的一节经文。有一个事实，就是我们有一位大祭司。弟兄姐妹，我们所拥有的是何其的美，我们拥有的是何其的丰富，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测透。当我们做决志祷告的那短短的时间里，上帝为我们的人生成就了何等大的祝福。但我们没有办法测透也罢，我们没有办法完全都知道也罢，我们已经进入这样的祝福里面了。穷极一生在神的怜悯恩典当中，我们慢慢认识他，我们越多一点点认识他，我们更多一点点经历他，好让我们更看重这个信仰，更看重神在他儿子生命当中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祝福，好让我们脱离在作者所担心的那些犹太的希伯来的信徒他们所面对的危险。这地方有一个劝勉，就是持定所承认的道。我们再次的说，信仰的坚守是我们一生我们要去注意的事情。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够陶醉呢？弟兄姐妹，上帝何等的爱我们呢？是主拣选我们，不是我们拣选他。这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耶稣亲自告诉我们的。当我们思想到主的爱的时候，当我们看见自己的不配跟不堪的时候，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坦然无惧是何等大的恩典。施恩就是慈爱，就是连续，就是救赎。做什么呢？得连续蒙恩惠。我们实在不敢高举我们自己，若我为自己自夸的时候，可能我下一秒钟我就跌倒了。谁敢保证我们这一生当中我们不会软弱，不会跌倒？我们的属灵的凌晨，我们不会今天在高峰然后明天就跌到低谷去，中间一定有个过程。如果我们在这样一个渐往下行的过程当中不注意，就好像我们在第二章看到的那个劝勉跟警戒，就随流失去了，船就飘走了，离开岸边了，这个戒指就从指头滑落了。那这是要注意的事情。耶稣在教导人祷告的时候，马太福音第六章，耶稣说，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犹太人不敢称耶和华神为父的，他们觉得僭越了这个身份了，他们觉得这样是一个亵渎神了。但是耶稣却把我们这些信他的人放在跟他一起，他说，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那是用一个非常亲密的孩子叫父亲的 阿巴父的那样的一个亲密的这样的一个称呼。我们到他面前是坦然无惧的，好像孩子跑到父亲的膝前，那是很自由的，很快乐的，因为知道这个父亲是施恩的，这个父亲是怜悯的，这个父亲是晓得我心里的光景，他不会随己意的管教的。我们到宝座前得连续蒙恩惠，而且做随时的帮助。这个随时事实上就是及时啊，什么时候我需要帮助，什么时候帮助就到，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然后我们就会看到在第五章一到四节讲到人间的大祭司，因为要跟耶稣属天的大祭司来做对比，所以作者就在第五章一到四节讲到人间大祭司的资格。对一个传道人而言的话，你要会传，你要有道可传，不要忘记还是个人哦，不是神啊，你不要把自己高抬好像是神一样哦，要有人性，要与人表同情，要有同理心。这当然不只是传道人，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应该是如此。人间大祭司由神挑选，从人间挑选，他是由神差派，也不是随便的，因为他是替人办理属神的事。先知的工作是把神的心意带到人当中，祭司的工作是把人带到神面前，因此他要能体谅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第二节说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好像被辖制住，好像被捆绑住，好像出不来，很多时候我们也这样，这样的光景当中哦，因为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们就能够与人表同理，与人表同情。什么叫愚蒙的？就是无知的，他对神的法则无知。什么叫做失迷的？就是他迷路了，他离开正路，他出轨了。大祭司能够体谅愚蒙跟失迷，意思就是说在这两个极端当中他能够体谅，他晓得他们的光景，他知道如何带领他们回归正道，因为他自己也曾经在软弱当中，他被软弱所困。我觉得这句话的确道尽了一个人的真相，一个神的儿女所碰到的一个困境。因此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敢为自己自夸些什么，因为我们都曾经被软弱所困。但是感谢主，神体谅帮助我们，神也差派一些天使，差派传道的人，差派亲爱弟兄姐妹在我们身边，然后来帮助我们，来引导我们。那么人间大祭司也有尊荣的，因为他是被神所招的。但是如果把基督跟人间大祭司来做比较的时候，你就发现基督有更超越的资格。在第五节到第十节，基督也是被神所招，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主他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第五节的最后一句话，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个地方讲到耶稣，这个生讲到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那当然他就比人间的大祭司更超越。经上又有一处说，在第六节，事实上那个讲到是诗篇110篇第四节了，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好，那个等次意思就是次序，你是按着麦基洗德的次序来做祭司，而且他所预表的这个祭司是永远的祭司。当然讲到麦基洗德，作者有很多的话马上要告诉我们，但是他又感受到这个读者可能是听不懂所以他又慢了一点，又再隔一段到了第七章，然后才告诉我们麦基洗德的事迹。而这一位被神所召属天的大祭司，他有特殊的经历，这个特殊的经历使他顺服以至于完全。这个是在第五章的第七节到第十节，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大声哀哭流泪祷告，讲到克西马尼园的经历，耶稣在那个时候的一些表现。当然这地方没有讲到克西马尼，但是你在经文字句里面你很清楚的看见，这是讲到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的经历。他大声哀哭，他大声喊，他大声的要求，向那能救他免死的主献上了祈求和感谢，并且有一个深深的一个恳求。 不是说我们的主耶稣他要父来让他免死，但是他很清楚知道他所祷告的这位父，这位对象，他是有能力让他从死里拖出来。他愿意遵行父的旨意，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因着他的虔诚，他的祷告就蒙了应允。我们思想到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经历，彼得、雅各、约翰跟着他进到园子里，耶稣离他们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就在路加福音可以看见。耶稣说，我心里极其忧伤，几乎要死。他要求门徒为他进行祷告，门徒却是不能。在那个夜深人静的时候，耶稣不是默祷的，耶稣是大声哀哭流泪祷告。而那是一个月圆的时候，因为靠近逾越节了。弟兄姐妹，你思想这样的一个背景，耶稣极其忧伤，门徒从来没有见过，耶稣向他们要求一些事从来没有要求过的，耶稣离他们不远，耶稣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情景很特殊，但是门徒竟然睡着了三次哦。耶稣三次回去看见他们都睡着了，耶稣说，你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弟兄姐妹，由此可见，我们的确没有办法承担什么主要托付我们的工作的。当然你知道，初代教会《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降下，圣灵带领带下了那个复兴，带下了那个祝福，初代教会成立，彼得被耶稣接纳，重新被建立。我们看见使徒们可以做一些传福音的事，彼得、约翰面对公会的禁止，他们仍然可以靠主刚强壮胆，不惧怕，那是因为圣灵的工作，否则的话人是何其的软弱。但是主耶稣在这样的苦难当中为我们付出了完全救赎的代价，然后他也有完全的经历成就他大祭司的资格，他就超越了亚伦的等次。他若不顺从就不能完成救恩，我们若不顺从就不能享受救恩。接下去我们就会看到第三个劝勉和警戒，五章的十一节一直到六章二十节，离弃真道者最后的结局。当他说论道麦基洗德，在第十一节，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我们看到作者感受到他必须停笔来讲另外的一件事，他本来想直接接到第七章的那一个主题，就是麦基洗德的这个主题，但是他发现没办法，他必须要先做一点劝勉，再做一点教导。因为看这个书卷的人当时的属灵光景是像婴孩一样，这是作者深深觉得遗憾的。因为作者说，你们都可以做老师了，我现在还要把圣言小学开端告诉你，我现在还要告诉你 ABC， 我要告诉你波波摸，我要把最浅东西告诉你。哎呀，这个作者觉得他心中蛮遗憾的。当我们回想我们信主的年数一直到今天，我们的成长有多少呢？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做师父了呢？或者说我们应该是有把握跟人分享福音，跟人分享神的话语。如果说一个慕道友到你的面前，如果那个时候他心里正需要福音，你能够跟他介绍全备的福音吗？这是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学习跟责任。那么他们的情况像什么呢？像婴孩，只能吃奶，不能够吃干粮。那婴孩的特征呢？很任性。婴孩的特征呢？崇拜偶像。婴孩的特征呢？他很会睡的。那个信徒呢？如果属灵生命光景很会睡啊，那是很危险的一件事，不够警醒，不够警醒。大卫特别在诗篇里面告诉我们，他祷告神，求你叫我呢不至于沉睡致死。属灵的光景如果真的像沉睡，那跟死其实是差不多。因此这样的光景，这样的信徒，他们就不熟练仁义的道理，他们对神的话没有经历，他们就没有办法长大成熟。弟兄姐妹，神的话不是只是白纸黑字，神的话必须活化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当我们读诗篇二十三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的时候，我必不致缺乏。你应该或者说求主给我们这样的经历，当我们有这样的经历跟别人分享，就非常清楚，就很有把握，很坚定。什么叫心窍习练的通达呢？就是你属灵的官能，因为你常常用，你就可以充分的操练。 诗篇34篇第八节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就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尝主恩的滋味，听，凡有耳的就应当听，看，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能够看出你律法的奇妙。闻，我们可以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音，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感觉，我们灵里的感觉敏锐吗？还是有的时候我们得罪弟兄我们都不知道？这些就是官能，属灵的官能要习练，要常常练习，然后就能够操练得好。因此接下去第六章的1-3节，作者就提醒他们说，我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需要再立根基，根基都立好了，那个根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这地方分成有六个哈，就分成三组了。第一组呢，就是懊悔死刑，信靠神，那是讲到关乎个人跟神的关系。第二组呢，各样洗礼按手之礼，那是讲到个人跟礼仪见证的关系。第三个呢，死人复活永远审判，那是讲到个人跟勇士的关系。我们看见这三组这六项，事实上那是基督道理的开端。那么我们要更往前去，当然我们晓得哈，基督的道理不是有两套哈，一套是比较浅，一套比较深，不是，它事实上就是一套，它事实上就是一个全面的。但是我们应该不断的来认识主，不断的来晋升，来明白，来思想，神如果许我们，我们就要这么做。六章的4-8节，这个地方讲到的是一个警告，警告的对象是什么人呢？警告的对象是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而且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那这地方事实上所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人呢？是面对那个在信仰边缘就要掉下去的那样的一个人了。他们不是对这个耶稣中保的一个期盼，而是他们放弃对中保的恳求。那么对这样的人，他们就不能够重新的懊悔。这是在希伯来书的两处比较难解经文其中的一处。这一段到底是在讲救恩是不是可以失去呢？或者说这个是假设啦，若是嘛，那是假设。或者说那些还没有信的人，那么或者说这完全就是对犹太信徒啦，不是对我们啦。基本上来讲，如果我们单就经文本意来看的话，它其实是第一项哦，就是救恩可失论。但事实上我们要晓得，在神完备的启示当中，有一些经文它给信徒得救的确据，但是有另外一类经文它却提醒信徒你必须坚持你所信的。这两者并不冲突，这两者也并不矛盾。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隐秘的事是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而事实上作者用这么严肃的提醒、警告、警戒，他其实也并不是打在看希伯来书的这些读者群上。为什么呢？因为在第9节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并且近乎得救。这个近乎得救啊，中文翻译的有一点点缺失哈。所谓近乎得救，其实作者是肯定他们得救的，因为后面你所看到的，他们有见证，有行为，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显出爱心，有的，只是蛮危险。作者就用严厉的话语警告他们，然后接下去用亚伯拉罕的例子，神如何对亚伯拉罕应许，神如何启示来坚固他的应许，然后亚伯拉罕如何得着神的应许。在第6章的第19节，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弟兄姐妹，我们有这个指望如同灵魂的锚，是非常坚固的，是把我们引到神的一个应许里面去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探访一位姐妹，那位姐妹是已经是癌症末期，而且是非常危险。 他很爱主，他对神的话语很清楚。我基本上我觉得我不需要再安慰他什么，因为他什么都知道。我想到这节圣经，我在他面前背这节圣经，我们有这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同入幔内。他在喘，但是他口里说阿门阿门，感谢主。那么我去探访他不久之后，这个姐妹安息在主的怀里，但我很清楚知道她带着非常的坚固的信心，她走完了全程。所以在第六章，虽然我们看到的是有很严肃的警告，但是作者依然是对这些读者们抱着一个盼望，抱着鼓励。那边很严重很严肃，但是告诉你，你是得救的，你有这个恩典，你就守住这个恩典，因为我们有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好，我们来做祷告。天父，谢谢你给了我们坚固的信靠，灵魂的锚，通入幔内，靠着你的儿子得胜一切，靠着你的儿子我们领受教诲。求主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也能够用你的心来体谅别人，对别人有关怀，有同理，有安慰，有同情。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